你请你的同学。
非常感谢刘院长的这个介绍。那么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同道啊，因为作为药学这个人员来讲，参加咱们关于这个医院这样一个盛会，我觉得确实是非常荣幸啊。因为在目前这样一个阶段的话，我们自从2017年实现了药品临床加强之后，那么我们确实遇到一些困难，包括一些困惑，都在我们这个医院的药学这个工作当中啊。真实的情况下，那当时我们的院领导，包括我们的这个领导层，基本上对我们的药品部门的定义，从以前的咱们所谓的人力部门，到现在的这个成本部门的话，那么确实在这个特别是在信息化这种投入上啊，还是有很多，比如说疑惑或者说其他一些问题，制约着我们的发展。但同时呢，我们通过完成这个电力
在这里面。
通过电力供应补贴相关的要求，包括药房相关的这些
水房
系统、专业和监测的
管道，
这个东西，
药往那一放，比如说要
在这里面
跟哪个时候是吗？是的，
汇报，
怕一摁，封仓一
点。这个背景
放
在
炮弹，
这里面
然
后
真的，
那么
大，
现在越来越
大，他那大过去都给打坏了。
呀，那个是
包
括
那个
是
那个
嘛，就是他不是包好的，
像快递似的包好的。
他们医院的各个从药房到各个手术室到病区，还有专门管道，就跟那种快递分拣似的。
这
是
要
是管理安全，哎，
对，
可以。然后
上
次他过来说，这个东西坏了，你们支付付钱，有没有就是方案？
包括在特别是
这
些
哪个点坏了，会在哪里呢？
巡检保养嘛，这里是
越来越
大，
特别是在医院里面。那么这个
我说我第一次听说，
关于医疗管理，
先进的很。是不是叫你要啥药啊？那家伙，妈的，这大晚上
我让我爬一下。我们要求是完在
不用人
跑。
妈呀，
我
这样
不
行。
前院这样子住的话，这样的话，包括药学在内，
是不是过
去？哎呀，院长等等这些工作都要围绕我们清华。
我这是一个培养机器人，给我搞起来了。
那么刚才说到打工
真空，然后配送。
那么药学，我们特别在网络方面。比较明显，就是说，按照我们的医院
人
员要求，我们药学人员的战
毒哪
的
能
弄弄
弄弄弄，
专业人员的80%，
我一直办完没，
确实很惨啊。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在，5%已经算
太难了，
还低于3%。
要不你怎么检测？
所以在这种
机器人还行，对吗？弄个机器人是培养
专业知识非常受限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啊，我们需要什么呢？就是通过这种心脏这种加持，来满足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医生，满足我们患者以及社会层面对我们药学服务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要求。所以说通过我们进一步的这样一个提供啊，来一方面提高我们的服务的这个效果，包括我们在经济上的一些国民经济上的一些这种收入，以及在医疗质量安全方面等等方面啊，通过我们药学的管控来实现一些不合理费用的管控，以及医疗安全的这个最终的实现。所以结合我们目前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新基建啊，就是相对于老基建来提的这个新基建，从大家回忆一下，从我们很早，从第一次工业革命那是马列士，到电力，到我们目前的这样一个进入到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样一个算起来，基本上我们是把我们现在的这种数字化、数据化，包括智能化。作为我们目前包括医院上面很多这种新医院的一个进行一个概括，包括我们在医疗方面，刚才很多朋友都讲，包括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互联网医院、AI医疗，包括现在非常热的这个 ChatGPT， 甚至等等的这些工作的话，都为我们医疗未来的医疗，包括我们未来的药物服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这样的参考。那么同时呢，我们现在在院的新化建的方面，也是按照这种民管专项方式来逐步来改善我们这样一个服务。
他写
的比
你什么的很厉害。
我们的患者他在这治疗过程当中，一方面通过我们的管道的这样一个梳理，那么同时要完成他在医院时间最短的时间内的这样一个。
我说你给我写一个数据化，
包括
之后近三年医院建设方案，
对，
要减少这个
信号，
对对对对对，
通过门诊
少
有
500字，
有院前的这个预住院。啊，不，有院前的预约，包括在诊间的这些
有规则的、有条理的，
是
吧？
啊，
对
对
对，
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最新的医疗服务的提升，医疗服务其他举措等等这些，我们作为标杆医院来讲，在这里面我们新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那么从2011年一直到现在，我们医院在新化建设方面，一方面是先对这个框架进行了一个完善，同时呢。对我们现当时的那种指导进行了这个消息完成了一个全面的建设。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又实现了我们以我们郑州市中心医院为牵头单位的一个医联体，我们郑州市的九州家医联体，那么在这方面实现了一个远程的会诊医疗，包括我们像上级单位，比如说301，比如像我们华山医院等等这些我们的这个头部医院来进行一个相互这样一种交流。实际上更多的还是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在新化这方面，通过我们的智慧医院的建设，从而呢为我们更多的工作提供这样的决策，包括我们的药学管理，在这里也提到一些，非常明确啊。这里面说到的第三个就是医疗安全，那么我们要发挥的作用，就是要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这个全过程的新化的药管理，来为我们的临床科室，包括我们的医生护士管控，包括我们门办的这些通道。来提供更多的支持，那么这里面就提到我们现在对于虚拟重症病房、老年医学这个虚拟病房、CROP 等等这些，都是基于我们现在所有的这种新建来开展的工作。包括我们现在是2021年也成立了我们郑州市的首家互联网医院，以及国内首家这个代替病云医院。在这方面的话，通过我们的互联网医院这样一个分流，包括我们现在所开展的这些9.5.5.5平台的这样一个服务。来把我们更多的患者的需求能够通过新化来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那么具体针对我们药事管理在这方面所开展的一些工作，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在提出我们要就是说增加我们在药事管理方面一个全过程管控这样的系统的时候，我们院长确实对我们这个工作啊还需要我们作为我来讲需要给院长进行一个比较全面或者是详细的给他一个解释。你作为成本部门，你人还那么多，不扣你奖，不是不降你奖励，就算不放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当然，我对你老说，我这个自行车还必须得要，因为什么呢？这里面的话会涉及到前置的管控，这个住院药学监护，包括我们未来在这个国家推出的这个药学门诊啊、居家药学等等这个。出院之后，他的健康管理方面，我们都能够做到这个。所以说，基于这样一个要求，也基于当时我们在这个电子病历信息的基础上，我们终于对我们的药学通知的古典等等这些工作已经上线之后，我们在这里也得到了一个明确的体现。所以说，我们现在做一些工作，就是基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合理用药系统啊，来实现我们医药护等等这方面在药学方面的一个全过程的管理。那么这里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前提整合。同时呢，我们不是在去年的时候，把我们中央的宣誓上线运行之后，也发现
对，
我们的药学确实能够在整个的这个患者治疗过程当中，
前置整合
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在后面会谈到。好，那么前置整合这方面的话，主要是结合我们的法律法规、药品说明书啊，包括我们的临床用药指南、医院制度等等这些，来形成我们的规则库啊。因为这个规则库在前置整合这个系统给点的时候，它只是一个提出说明书的这样一个规则库。但是呢，怎么样进行一个个性化的这样一个设定，所以需要我们的信息老师，需要我们的医生啊，来共同结合我们医院的实际情况，来形成对我们现在用药习惯或者说是合理用药的这样一个规则库。那么在执行过程当中，这是按照 PDCA 干，按照执行的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来进行事后的制控。那么对于解决的问题，我们进行这个总结和整理啊，同时也要向我们的医生朋友来进行一个培训，实际上培训非常重要的。那么事后呢，是需要我们通过我们现在发现的一些问题，再对这个系统或者说规则库来进行一个完善，也就是形成一个持续改进啊这样一个最终的目的。那么我们的目的实际上和大家都知道，就是不管是哪个部门，只要在医院工作，都是把患者的安全 包括我们的医院安全，以及它的合理医院等等这些工作啊，纳入到我们的这个范围内。所以这里面通过我们的前置审查系统，也进行对对的后进行了优化。那么对于一些这个非常难解的问题，那么这是原则性的问题，这是需要我们来进行明确的拦截。同时呢，对于其他我需要提醒的这些问题的话啊，是需要我后期来持续和民航科室来进行沟通。因为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在当前这个阶段，可能有些问题是一些不好承担的问题啊。对，所以说这个新上这个工作，包括我们现在所运行的这个系统这个事情啊，就大家不要认为这个新型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边摸索边改进。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前期在运行的初期啊，对这个顾客的运营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一个明确的改进。那么这里面主要涉及到咱们在开具橱窗的时候会涉及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些不规范橱窗的一些问题，还有超多人这样的问题。那么这里面，比如说咱们国家说这个长冻方慢病患者的长冻方是不得超过这个三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里面我们就把这个时间进行限定啊，到这个。在这个限定范围内，它就拆不开这个药品，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就发挥了一个比较好的作用。包括对配伍浓度的这个监控啊，溶酶规范的检查，实际上这些都是规则，在我们的说明书里面，还是比较确实的啊。所以说，作为我们药师来讲，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把我们现有的这个合理用药这些规则来进行一个系统维护。这里面举一个例子，我们在2021年，就是在1月到8月的时间，比如说这个多西林的感染，这个就是他使用生理盐水稀释的这个病例，在开庭前，是他，因为他这个是严禁使用电解质溶液啊，所以在这个问题在审查前，那么有32例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个系统开通之后，那么这个问题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包括我们媒体上很多，比如说泡腾片，很多孩子不注意，包括很多家长不注意。直接口服会导致儿童窒息，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前确实没有很好的办法。那么系统运行之后，那么针对凡是在厨房里面开口服的这些泡腾片的话，泡腾片进行的话，我们都要对它进行拦截。所以说拦截完之后，我这个问题也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改善。包括像这个系统性注射液啊等等这些问题啊，都是通过我们现场在执行过程当中，或者说以前在这个工作当中解决不了的问题。通通的看到这个系统就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管控。还有因素碱啊注射液，因为它这个注射频次的使用不适应，这个问题的话，还有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临床用的比较多的配伍浓度的限制等等这些问题啊，都是通过我们的系统，通过我们的维护，通过规则的设定，对存在不合理用药的等等等等这种风险进行了一个明确的管控，明确的管控。那么在抗菌药的合理使用方面，这个是我们从国家到我们医院的各级医疗机构啊，实际上都是把抗菌药的这个科学化管理作为一个首要的工作啊，也是我们药品部门在医院工作当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完成了，比如说抗菌药物的分级管理，就抗菌药物分级管理，还有定期我们会和比如说感染临床控制科来每半年向我们的临床科室来发布一些新型耐药的预警信息。那么这里面的话，也是运用到我们的厨房前置审查系统，也就是当他开入这个药品的时候，直接这个预警信息就给他推出来，然后让他意识到，那么是否我用这个药品会存在因为不合理用药而导致的这样一个耐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这都是我们需要做，包括我们的为数期抗菌药物的使用。那么这里面要求我们的预防使用，有很多药品它是预防使用。预防使用，但是我们载有手术信息啊，之前我们做不到。那么后来的话，我们要求我们在这个医嘱当中，它在这个整个电子病历当中，它必须带有这个手术信息，我才能让你这个开这个药品能够预防使用。包括治疗使用的话，必须要有感染性诊断信息啊。所以这个工作的话，通过去年吧，也就是说在疫情期间，确实有很多合理用药的这个问题，也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管控。还有我们对为数期用药的预防品种的选择以及用药的时长，都是按照我们抗菌药物预防应用指导原则等等啊来进行相关的设定，都发挥了很好作用。包括我们现在国家提到了医疗质量安全改进目标，那么这里面的话， 要求来逐步提高啊我们的抗病药的使用权以及这个送检率啊。那么针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是在去年的时候产品专章，那么特别通过我们新化系统来进行，也是来进行绑定。这边就要求也是同样，你在开具，比如说开具的是亚安替囊，你开具亚安替囊的时候，你不能是直接就开直接使用，你必须要给我开具一个病原菌素检一种，因为病原菌素检一种开具完之后，我们的护士还要执行一种，所以说我们成立了专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把这个指标体现出来，而是真正的把我们该做的工作做出来。所以说从当时的这个开具病原菌素检一种，要留样，要送检等等这一系列的操作，都是有时间有时间点可追溯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这样的系统的话，那么在这个指标方面确实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优化啊，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优化。当时我们在这个实行初期，我们送检率咱们国家要求是不得低于50%啊，但是当时我们的送检率也就55%这个标准。那么后来产品专章之后，特别是我们疫情的这个新化这个实施管控之后，我们这个送检率基本上啊能够达到每天这个70%到80%，就是78%到80%这样一个水平。当然了，对于样本的这个送检的正确率，也就是样本合不合适、正不正确啊，这边我们要求是达到90%以上。当然，这个指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还是需要我们下去来进行努力。所以说，通过这些管控嘛，我们对抗菌药的管理，通过我们的仅仅是跟我们的信息化啊，因为这里面对抗菌药的管理不光是通过信息化，还要通过我们的临床药师，还有我们医务方来协同共同来管理这个。所以说我们现在在科学化管理方面，仅仅是通过这个信息化的管控，也就把我们现有的这个指标得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那么还有一个大家投资的另外一个问题，医保的部分问题，这里面主要涉及到咱们医保工作里面一些限制的条件啊，就是有些药它就限制你14天，有些药它只限制你这个年龄。所以说针对我们目前涉及到我们医院的这些在医保工作里面的医保给你的准备，我们也对它进行了相关的规则的制定。这里面就请大家不多少钱啊，这里面就是提到了限定年龄啊，限定年龄，有些药品它是这个是儿童的药，但是呢给它限制，他这个病人是成人，所以说再给他拦住。包括限定的天数，超过14天的话，同样要截止你的医嘱。适应症，同样，这里面比如说我们有些药品，如斯达定，它没有这些相关的这些医保的报销的适应症的话，没办法，我们也要按照医保的要求来进行相关的设定和拦截。所以说，通过我们现在的一些管控啊，那么我们2022年。对，相对于2020年同比来讲，那么我们进行了一个排序，也就是前20位的这些容易出现这种医保审查扣费的这些药品，通过我们的前期管控，它的这个费率得到了扣费率得到了一个有效改善，也就是说同比去年同期节约了1100多万元。所以通过这样一个系统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能够发挥我们愿意让它发挥的作用。啊，就是我们的一些计划，我们一些目标，在这里面也得到一个初步的展现，包括对抗肿瘤药物的管理，这里面更强调对抗肿瘤药物的分级管理，这里面同样也是能够做到的。特别是对于我们现在国家要求的这些基本药物、基础药品，这里面设定了相关的提醒，包括一些拦截的这样一个功能，在这里面得到体现。还有一个就是在疫情期间，我们面临了很多，比如说这个奈玛特韦、布普纳韦。是不是抗病毒药，包括静脉管圈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系统当中，我们也进行了基本的拦截，针对病人、针对科室、针对具体的这样一个病情它的指标来进行管控，这样的话就有效节约我们现有资源，同时呢，让我们真正需要这个药品的患者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治。那么在不良反应的这个预警方面，我们也是作为药师吧，一方面要管好我们的药品。同时一方面要成为我们现在安全用药的一个重要的协同者，所以说和医生和我们的医生伙伴一起来对患者进行救治的话，我们在不良反应的监控，特别是在预警方面，需要及时的给我们的医生推送这些不良反应信息，所以也帮助我们的这个医生啊，在开具药品在实施医嘱的时候能够重视你这个药品到底应该怎么开，或者说是能 这个单联合就单联合，能不联合就不联合啊。所以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以前没有发现的问题，比如说超市没中用药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在质控当中就发现了，比如说这个可不可能出错液，它的内服的应该是大家都知道应该是静脉输液，但是呢，在系统运行之前，我们医院它是有这个雾化液，但是有些客人他不用，他非得拿这个注射液做雾化，所以说这里面就存在一个超声成像的问题。所以我们通过前期的点评，包括院周会的通报，就形成我们现在这个前期使用这样一个拦截的规则。这样的话，那么系统运行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就是从这个消耗量来看的话，那么很多超声成像的问题啊，以这个为代表的，你就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管控。刚才说的是处方前置行为，那么这里面在患者住院过程当中，我们涉及到的是药学监护啊，就是我们的药师要关注到他所关注的重点病人，每天关注到比如说一些相关的重点指标，感染指标啊、肝功、肾功等等这些指标，来和我们的医生来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的这个住院药学这样的监护系统，能够体现出来我们药师在里面发挥这样一个积极作用。同时呢，我们的药师的这个绩效也能够在这里面得到一些工作量啊。所以说，根据以往的规定，提出针对性的用药建议啊、药物成本等等这些工作，都是能够按照我们国家卫健对我们药学服务这样一个明确的要求的。那么同时呢，也实现了电脑端和手机端的这样一个同步，也就是说，在家你就可以监测到我们的病人啊，监测到病人稍微他的指标做改善的话，要及时和我们的医生来进行有效的沟通。那么在门诊患者的管理方面，同样啊，就是说我们患者取药取了药之后，形成了我们给他打上一个处方清单，通过扫描的二维码就形成在他的手机里面就列出来，我们这样通过我们健康助手给他推送相应的用药的信息，几点该吃药，你哪些这个药不能跟哪些合用啊，就是说在这个里面把一些用药教育、用药监护等等这些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升。所以这个就这个小模块看来不大，但是呢，确实能够发挥我们在门诊患者在居家用药这方面一些这个积极的作用。但是呢，患者的安全用药，特别是居家的安全用药，依然需要我们的临床药师来积极参与。那么对半病患者的临床指导的话，我们现在也是运行，比如说这个药学咨询的管理，这个 MPM 这样一个系统，也就是将住院患者，包括我们的门诊患者、慢病患者，他的信息都在里面。这样的话，就为我们下一步开展居家的这个服务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库啊，数据库。因为患者他是在从住院之前到住院到出院之后，我们要对他进行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那么怎么样对他进行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也就是说，他出院之后，你不能不管，还要对他的这种日常尿的问题，包括一些刚才有几位专家所提到的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长期尿的问题来进行医生的监管。那么，这个互联网医院，很多医院都在做。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是2021年疫情之后，也形成了我们在线上的药品配送以及线上的用药咨询一个大的提升。最远的一单我们是送到这个哈密，确实它这个效果还是不错。但是呢，仅仅是在疫情期间，因为大家出不来，我们才把这个工作量做得这么好看。但是呢，确实我们就据我了解，在目前我们国内这个互联网医疗这方面，还是需要我们来积极的扩展啊，积极的把它的价值真正的挖掘出来。好，最后我想，作为我们的从我们这个药师这样一个层面上来讲，也非常感谢我们医院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信息链，就是信息化对于我们的加持。但是呢，在运营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刚才我给各位同好汇报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发现，在这个信息化确实不等于智能啊，不等于智能化，需要我们在这个以后的这样一个实体的升级改造过程当中来实现。未来我们是否能够实现 ChatGPT 加这个药学的服务，这是我们以后需要探讨的话题。那么同时呢，我们现在使用这个雷方系统也是这样，同样的系统不等于同样的效果啊，都是一个版本，但是它基于什么？基于我们的专业技术人员在这里面它的知识的体验，它的知识体验。所以说我们现在有的所有的审查规格，需要我们的药师在这里面，能够静下心来 啊，一个就是要需要我们有凝练我们的内涵，还要有我们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在这里面来体现出这样一个管控的效果。所以同样一把剑，但是看在谁手里用。所以说需要的话，一方面是我们的新建给我们铺的这样一个道路，那么同时呢，还需要我们每家医院在人力资源、在人才的培养要有更多的这方面的投入啊，这个两者缺一啊。从我个人的感觉上，两者缺一不可。所以从今天这样一个汇报来讲的话，我想，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一个时代，是需要我们好好付出我们的知识，同样，更重要的是要借助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技术，借助我们的标准，借助我们新建这样一个躺步大道来推进我们这样一个工作，包括我们的医疗、护理、院长。所以我感觉未来路还有很长，还是有很多工作，包括我们今天所汇报的工作，仅仅是我们现在所取得的一些阶段性的，还需要来进一步的拓展和优化。好，不读之书，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